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当我出生40天以后啊，因为我父母他们非常痛心地发现我跟哥哥一样眼睛看不见了。反正听说哪个神好就去拜哪个神吧，拜了很多，结果庙没有拜好啊，结果拜得莫名其妙了。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啊，我也自己认为我很帅气啊，至少不差于刘德华嘛。所以我觉得出名应当是
顺理成章的事情。
对对对对。我前面就是那个 CCTV 的摄像头，哎，哦，志愿者都在提出，哎，慢跑慢跑，人家都是慢跑的，结果我十几秒就跑完了啊，呀，好可惜啊。像张杰啊，对，像陈楚生那种，哇，那一夜就走红了，那为什么我们拼搏了7-8年还不走红呢？我觉得自己还是太灰心失望了，精神上面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陈勇弟兄，耶稣爱你。哎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深深地刺入了我的骨髓，扎入了我的心灵里面了。因为我觉得我参加过世上很多的音乐会，从来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人跟我讲，还有谁谁谁爱你，
爱你。
主啊，我愿意为你写歌，我愿意为你歌唱，求你的灵感动我，使我能写出更多合你心意的歌曲。
欢迎收听本期《看见》，谱写生命的旋律。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做客由盲福会制作播出的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我是主持人全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给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盲福会的老朋友，现在是天爱之音艺术团团长，也是天爱之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勇弟兄。陈勇弟兄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音乐天分，3岁就能哼出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曲，10几岁就开始自己写歌。离开学校没多久，他就出版发行了四川省首张盲人原创 CD， 其中的主打歌曲《生命奇迹》还被选为电视剧《滚滚血脉》的主题曲。除了不断地出新歌，他还参与创作了好几部大型的音乐剧呢。信主以后，他创作并演唱的很多赞美诗歌被盲福会生命光艺术团收录在专辑中。陈勇弟兄从2001年起就跟随国家一级作曲家蓝天老师学习作曲和演唱技巧，曾连续获得首届和第二届全国盲人歌手大赛1等奖。陈勇弟兄还作为四川的唯一一名盲人火炬手，参加了北京奥运成都站的火炬传递，中央电视台对此还进行了专访报道。今天啊，我们就有请陈勇弟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一起来听。
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也啊，算是啊，盲福会的，也是众位弟兄姐妹的老朋友了哈、老同工了啊。我叫陈勇弟兄，那现在呢，也是天爱之音艺术团的啊负责了。那也是特别感恩今天能够和全金姊妹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一起同工，特别感恩。
是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非常的谢谢我们的陈勇弟兄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是的，那我们陈勇弟兄讲话非常的好听，那唱歌也是一级棒哈。那在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会把陈勇弟兄所写的一些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那我想了解一下陈勇弟兄啊，你这个声音非常好听，唱歌也很好，从小就有这样的天分吗？
对，其实我觉得特别感谢主了哈，也是赐给我音乐的天赋。当然呢，更重要的呢哈，也是后天给了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塑造啊，去装备了啊，所以我觉得一切那都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美好计划了。
那陈勇弟兄有没有觉得这个眼睛视力不好对你创作音乐有没有什么影响呢？这个视力是为什么会不好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那作为视力残疾呢，其实我觉得对音乐的创作如果从表面来看是很有影响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写谱哈，所以我觉得是特别有限制。那如果从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啊，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帮助，因为眼睛看不见，有很多这种搅扰会进不到你的里面来。对，所以的话你可以很专注的然后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包括写我们所要写的歌曲啊，这样子。
没错。
那我的眼睛呢是这样子，我是这个先天的黄斑缺损了，就是说父母生下我的时候就看不见。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哈，我其实按照当时的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是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呢，因为在我前面呢有一个大我4岁的哥哥，那他是一个先天失明的盲人，所以后来我的父母他们觉得在这个家庭当中应该有一个人看得见哈，然后应该有一个人将来能够哈服侍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哥哥。
对，
所以后来他们就向政府申请一个优生的指标哈，生下了第二胎。对，他们原本盼望着我就是说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呢，能够给家庭带来希望哈，然后也能够就是将来也是
哥
哥，对对对对对，能够给他一个扶持。对对，
对你充满了希望哈。
对对对，其实他们原本是对我的出生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很可惜啊，因为天不遂人愿嘛，所以当我出生40天以后啊，因为我父母他们痛心的，非常痛心的发现我跟哥哥一样眼睛看不见了。对，
那其实最痛苦最伤心难过的可能是爸爸妈妈。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在这个一个贫困农村的家庭里面有两个的残疾啊，然后被别人认为是受到咒诅的家庭了。
哦，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们的邻居呢虽然也有关心我们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呢都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啊，因为很多人讲就是说跟这个家庭的人走在一起人都要低一等的啊，所以我的父母
这样子。
对对对，他们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了，哎呀真的就特别痛心。当然他们也想方设法了，想方设法哈，也是不惜一切代价，虽然很贫穷了，但是带我们到最好的眼科医院去看病了，去检查了。结果后来拿到结果都是一样的，你两个孩子是患了不能治的眼病，就是先天性的黄斑缺损。
对，黄斑缺损。
对，所以后来父母也没办法了，也是带我们去信中国很多的民间信仰，然后拜很多的这种大小的庙宇啊，哈，包括那些什么的，反正听说哪个神好就去拜哪个神吧。
是。
结果后来拜了很多，还是这个没有用了啊，于事无补。
就像你说的，拜的莫名其妙哈。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拜很多的庙宇嘛，结果庙没有拜好哈，结果拜的莫名其妙了。
是是。那然后呢，父母看这个迷信的这条道路也走不通了，那只能想着看眼前的事情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就送你们去上学了。
对对对对，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呢都认为唯有知识能够使我们
能够改变，
对，能够改变命运然后能够使我们有出路也能够使人有力量所以所以后来他们也是去广东东莞那边呢，他们也是打了几年工，然后也因此呢也送我们兄弟两个去念书，这样子。
去的盲校是吗？在
对，当时是四川呢最好的盲校是这样子的。
嗯嗯，
对对。
那你上学的时候 觉得怎么样呢？开心吗？
其实也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学校盲人呢、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啊，虽然职业按摩了啊、但是其实大家都非常特别的喜爱音乐啊。在我们那个学校当时也是特别啊，因为他组建了一个校艺术团嘛。啊，校艺术团，而且有很多喜欢音乐的这个什么盲人弟兄呢、姐妹了，他们都在里面。哎呀，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因此后来我也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也被吸纳到校艺术团里面了。是这样子。
哦、
对。
所以上盲校的大部分时间，你都在学习唱歌呀、跟大家参加一些团契的生活，是吗？是这样子。
对，主要专注于音乐啊。对，那个时候又学习弹吉他了，除了这个上课时间以外，上晚自习时间以外，几乎下课下晚自习啊，吃完饭了，时间都扑在这个吉他上面了。
哇，那是有专业的老师教吗？还是说是外请的老师？
没有，起初也是跟着同学学，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学的也不够了，所以后来就自己买教学带来听了，就是这样子。
哇，
对，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就扑在上面了。那因此的话、虽然学习也很用功，但是因为花的时间不够了 所以这个当然
每次都得名次是吗？
对，每次都得名次啊，我们全班前十了。不过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总共只有九个人啊。
九个人好吧。
上帝也给的更丰厚的恩赐是在音乐上面。所以我现在这样认为的。对，
是，所以在这么用功的学习音乐的情况下，我看在毕业后没多长时间就出了第一张四川省的盲人原创专辑。
对，其实我在那个期间呢，有一次参加外面的比赛，认识一个老师，然后就加增了我的这个要走音乐这条路的信心了啊，所以后来我就预备要出一张专辑。那当我毕业之前呢，我就开始在录音。那毕业以后呢，就正式出版了，而且也开了这个新闻的通气会啊，当然不叫发布会，因为当时发布会会需要很多时间呢。对，所以当时做了一个新闻通气会，有30多家媒体了，然后专访报道，就是做的这个发布四川省首张盲人原创 CD 专辑，然后名字叫做《生命奇迹》了。
生命奇迹哈，那个时候你还不信主。
对，那时候还不信主，但是这个《生命奇迹》就是我那个时候写的一个主打歌曲了。
学校也因此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骄傲啊？你看我们的学生30多个媒体来采访，那当时你呢，是不是特别开心？
对。因为那个时候学校也把我视为那些同学的标杆。
哦，这样。
对，你看，就是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哇，
你看
陈勇啊，你看看哈，就是这样子。
是，
而且他们还专门拿了一台摄像机，他们也是其中的一家学校媒体了。然后给我拍，
真的。
对，然后专门现场拍摄，然后拿回去给老师给同学们看，就是这样子。
是，那出了这张专辑其实就小有名气了哈。那之后呢，
对，
有没有什么一些，比如说有没有媒体邀请你啊，去参加一些选秀啊，或者娱乐活动什么的？
有，因为出了专辑以后，就是随着这个专辑的一些推广，虽然销量不太好了哈，但是因为就是说你给的几万块钱几乎都打水漂嘛哈。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能够给你带了一些小小的名义上的一些东西了比如说有的电视会做采访啦，然后还有的一些公益的一些单位啦，他们会请你去做演出包括还有很多，甚至有一些做这种推销的也会请一些演出。那甚至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四川省的每一次要参加全国性的比赛，那几乎我都是一次不落，因为他们都要这个，对，请我去。所以当时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了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比如说像全国首届和第二届全国盲人歌手大赛这个金奖呢。所以的话，因为这些呢，其实我心灵里面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盲人当中的名人也甚至是一个残疾当中的名人因为我从小其实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像那些港台的那些有名的歌星一样的出名像刘德华一样的出名因为刘德华嘛，在大家心目当中，大家都认为他很帅气嘛。
是的，
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也自己认为我很帅气 至少不差于刘德华嘛。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出名应当是
理所应当的事情。
奇妙就恩，奇妙就恩，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蹦巴巴巴。
你愿意万人的酒，不愿意一人沉沦，赐下你的救恩给那所有信靠你的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寻找失散的灵魂，开启那救赎的门，叫凡属你的都进入永生。
蹦蹦蹦，感谢你奇妙的救恩，领导一切有罪的人。感谢你流血生命，为我们成就你浩大的宏恩。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叭叭嘣，叭叭嘣，叭叭嘣，叭叭嘣，叭叭嘣，叭叭嘣，叭叭叭。
你愿意万人的酒，不愿意一人沉沦，赐下你的救恩给那所有信靠你的人。你来到这个世界，为要寻找失散的灵魂，开启那救赎的门，叫凡属你的都进入永生。
蹦蹦蹦，感谢你奇妙的救恩，
领导一切有罪的人。
感谢你流血生命，
为我们成就你浩大的宏恩。
感谢你奇妙的救恩，
领导一切有罪的人。
感谢你流血生命，
为我们成就你浩大的宏恩。
奇妙救恩，奇妙救恩，奇妙救恩，奇妙救恩。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后来就开始在2008年不是有一次奥运会嘛，
哈、
有一次奥运会，当时火炬那全国传递，那其中有一站就在成都，当时我们这边残联就给我上报说让我参加火炬手的传递，对我当时都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但是后来在很多的人当中呢，结果我脱颖而出，然后被他们选中，对对对，然后被选中成为盲人火炬手嘛。就是代表成都的唯一一个盲人火炬手，
是是是，
结果参加了那一次北京奥运成都火炬的这个传递。对，我当时是97号，在我前面那一帮就是张杰了，就是张杰
啊，真的，
对对对，
哇，真是充满了荣耀哈，那
对对，而且是他亲自把他的火炬递在我的手中嘛，哦，就这样，就相当于说是他的火炬点燃了我手中的火炬了，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往下面，
那那个时候怎么接力呢？有志愿者陪着是吗？
盲人他都是特别安排一个志愿者啊，特别安排一个志愿者，就是在你的旁边来陪跑了。就是当你的上一棒要交接火炬给你的时候，就是要点燃你火炬的时候，然后他就把你的火炬就放到他的火炬上面，然后火炬点燃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转身，他就在旁边就陪着我跑，就是这样。
哦，是，是不是当时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对呀、而且我前面就是那个 CCTV 的摄像头哎，哦，
是呀、
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就哇，我很情不自禁的，然后就拼命的往前冲，结果志愿者都在提出，哎，慢跑慢跑，人家都是慢跑的，结果呢，我是有一点刹不住车那种感觉，本来别人要跑几十秒的，对，结果我十几秒就跑完了啊、哎呀，好可惜啊，
在镜头前面时间更长一点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会儿就跑完了，他说、你怎么跑这么快啊？人家都是慢跑嘛，因为我说哎呀实在太激动了，哎，觉得控制不了自己的那种喜悦哈、所以兴奋过头了，哎呀，我们拿直白一点的话来讲就刹不住车了哈、不停的往前冲。
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我陈勇简直太顺利了，我怎么这么幸运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有有有有，因为我觉得从起初啊，虽然没赚到多少的虚荣的钱啊钱财，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名气了，而且好像什么好事情都往我头上面掉。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像天上掉馅饼啊。啊，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内心啊就产生了一种极度的狂傲。极度的狂傲，对，虽然世人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成都还有其他的一些盲人音乐人嘛，啊，包括四川呢，甚至全国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所有的好运都在我这边呢，啊，我觉得可能我的梦想要实现，因为这个火炬以后，从 CCTV 上上下下很多的这种电视媒体啊，然后都对我进行专访报道，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更多的上镜，更多的上媒体，然后让别人看见，盲人也能写歌，盲人也能唱歌，盲人也能够用音乐来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嘛。
是，按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你的理想实现了吗？
其实怎么讲啊，我觉得还是没有实现的。
哦，怎么讲？
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理想是要像刘德华一样的出来。刘德华红遍大江南北啊，红遍华人界了啊。
是。
但是陈勇呢，只是红遍了残疾人，四川残疾人界。在全国都不一定有这么有名气，当然有的知道了啊，只是说没有达到我所想要的那种效果。
跟你的理想状态有差距，是吧？
对，
而且这个差距还不小。
对，差距太大太大，因为我觉得我拼搏了很多年了，拼搏了七八年了啊！人家有的歌，像李宇春呐 啊，这个一夜就走红了，啊，像快男呐 啊，像张杰啊，对，像陈楚生那种，哇，这一夜就走红了。那为什么我们拼搏了七八年还不走红呢？我觉得自己还是太灰心失望了，而且家庭虽然也很支持，但是他们在这当中也在不停的埋怨，不停的埋怨，因为你一年接一年，人家这个家庭里面也是等了你很多年了，你结果你还是这样啊，就像一个混混一样，所以我觉得哎，真的很麻烦，音乐真的是没有办法让人吃饱饭了。所以我觉得没有让我可以赚到养活家人的钱，更重要的我觉得是精神上面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陷入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低谷当中，因为经常是好像是情不自禁的，外表也能够表现出来，就是情绪里面很低落，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而且那个时候好像身体也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病痛啊，包括腰痛啊，然后各方面的，哎呀，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那种啊，就是有一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因为本身我的梦想没实现嘛，让别人劝我回去做按摩啊，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退回去，
不甘心，
对，也不甘心，然后也不好意思退回去，又有曾经向别人讲过啊，我说按摩不是我所喜爱的，我说打死我也不做按摩了，当然打不死也不做啊，所以就不真的是那个时候让我自己无可退路了。
你觉得真的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是目标错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觉得有点迷茫了，开始没有目标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事业陷入尽头了。
那个时候你做了哪些调整呢？
那个时候如果自己想调整很麻烦，然后家人也只是关心你，但是他不知道你哪里出了问题。
是的
啊，对，所以人都是很有限的。
然后
在那个时候真的就应了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了，因为当人你觉得自己无能的时候，那么其实神的全能就会从你生命当中来彰显。
哦，有人给你传福音啦。
对，其实在这个之前就有人传，但是我听不进去啊，因为因着那个时候心里面的狂傲嘛，而且还要想方设法的去推脱。但是在那个阶段又有一个弟兄，也是一直向我传福音的那个弟兄，他又介入了。他给我打了电话，他说，陈勇弟兄啊，我很想邀请你去参加温州2011年他们做的这个活出生命意义的音乐布道会，他说你愿意去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你们基督徒的音乐会，我说我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那这样不是让我很尴尬吗？
对，
后来他就鼓励我嘛，他说他说你不是会写歌吗？你不是会唱歌吗？你就试着为我们的主耶稣来写几首歌嘛，他这种可以吗？然后我当时也是抱着没有事情可以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试试看嘛。而且他当时还应许说，你过去的时候别人会给你有奉献有演出费了， 啊，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嘛，也是为了演出费总要跑一趟温州嘛，而且还要包机票包吃住，你说哪里不好嘛？
是，
对对对对，当时就因着。当然后来想来是亏欠了，后来想来是亏欠，
但当时就是很真实的想法哈。
对对对，很真实的想法了，所以后来我就试着写了三首歌，那其中有一首歌叫你伴我前行，那这首也是写出了我低谷当中的一个心声，我希望主耶稣来扶持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呼求嘛。
你还记得里面的歌词吗？
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是我前行的动力，你给了我挑战的决心，你是我最知心的伴侣，啊，耶稣，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你，你让我体会到了生活的意义。
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是我前行的动力，你给了我挑战的决心，你是我最知心的伴侣，你给了我宝贵的生命，你搀扶着我不离不弃，你给了我坚强和自信，你抚慰着我时常受伤的心。
全境姊妹和嘉宾的分享，下个礼拜天我们将会播放访问的下半部分，欢迎给他们送上祝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声梦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再会。
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是我前行的动力，给了我挑战的决心，你是我最知心的伴侣，你给了我宝贵的生命，你搀扶着我不离不弃，你给了我坚强和自信，你抚慰着我时常受伤的心。的意义。